徒行传第二十七章，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这张圣经就是保罗啊，这个乘船驶向罗马，乘船驶向罗马是在船上的一个经过。整个的二十七章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信从主话，险中蒙救，信从主话，险中蒙救。这一个保罗是作为一个囚犯，现在呢乘船要驶向罗马，但是这一只船所经过整个这一个过程，我们看到是多么危险。所以人生也好比是什么，在大海中航行，难免就有风有浪，难免就有危险。尤其在过去，在古代啊，那个时候的船又不是现在的船，所以都会遇见危险的。尽管这个船上有很多人，是有钱的人，是做生意的人，有很多的货物啊，他们要到各处去旅行，他们有美好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但是当风浪来的时候，人就束手无策。当风浪来的时候，人们就一点危险，而且呢一点平安都没有，甚至十四天没有人吃东西，除了基督的使徒。所以在这张圣经就给我们看到，全船的人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世上的人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在这个船上，但是这其中呢有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就迥然不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就我们从这一章圣经，保罗啊行驶到罗马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船上我们真是看见啊，保罗作为一个囚犯，他是被押送要到罗马去，在船上他也没有自由，而且专门有什么，有那个百夫长是看着他的。这里当然还有别的囚犯啊，当然都是犯各等各样罪恶的，唯独保罗是为了基督，为了福音而成为一个囚犯被押送。他有什么资格说话？谁听他的话呢？所以在这张圣经给我们看到，许多人他们根本不听保罗的话，保罗虽然提醒他们劝勉他们啊，不听。为什么？因为人都是靠自己的经验，要靠船长，要看着靠掌舵的，而不听保罗的。但是始终就给我们看到，保罗做一个囚犯却是为全船的人警醒，而且始终他成了一个什么样，成了一个带领的人。最后终于看见保罗的安慰劝勉和保罗的预言都应验，神也把全船的人都赐给他。所以这一章圣经实在是很惊心动魄，怎么样？在大难中使保罗蒙救，不但他自己蒙救，而且全船的人神都赐给他。所以一方面是对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坚固，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人生的这一个航行当中难免会遇见这样那样的苦难，但是今天只要我们依靠主，只要有主的话，我们依靠的是他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在险中蒙救。所以这章的题目就是信从主话，险中蒙救。不但蒙救，而且也救了人，是不是啊？他自己得救，也救了很多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请大家看一下第一节到二十六节，整个这一大段就是信从主话，劝慰众人。因为当时在大风浪当中，保罗啊能够什么呀？能够出来去安慰人。所以在大风大浪中，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不但自己不害怕，而且还安慰别人，还劝勉别人。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这一大段里我们再分成几个小段，一节到八节，一节到八节，开始航行就遇见风不顺。你看你们开始航行就已经遇见不顺，所以许多人呢今天明天要往某城去做买卖做生意要怎样发达，要怎么样的开阔自己的事业，但是你却不知道人生的路上是有难处的。这个风和浪就代表苦难，就代表不幸的遭遇，意外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不能有的时候不能够猜测，不能预料。所以我们看一下菲斯都就是这个巡抚，是不是？前面一章告诉我们亚基帕王和菲斯都的对话，说这个人没有犯什么罪，既然没有犯什么罪，如果他不上告该撒的话就可以把他释放。但是呢保罗自己呢坚持要上告该撒，而菲斯都呢也定义要把他带去。所以结果呢今天的圣经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保罗因此成行被带到罗马就开始要上船了。
所以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意大利就是罗马。所以菲斯都定规了，这个是谁给他定规的？给我们看到那背后的神，那人类的这个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位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在定规一切，他在安排一切。菲斯都没有说你既然没有罪，算了算了，把你释放了，我更省事，没有，他定规了要把保罗送去。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什么？万有环境都在成就神的旨意，也是因为保罗自己的心是坚定的，我要去罗马，上告该上。那他是为了什么？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要他去罗马，所以因此呢就坐船就往意大利去了。所以从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多么奇妙，按环境不可能，但是神就能够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只要你心里坚定，只要你对准目标，只要你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你祷告神，神能够改变环境。甚至君王的心、菲斯都的心、这些个巡抚的心、领袖的心都在神手里，他定规了，这个定规就是在神的旨意中。所以底下就将保罗和别的囚犯就交给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叫尤留，这个人就等于负责押送囚犯要带到罗马去。所以保罗是基督的使徒，按着属灵的地位和身份来讲，何等的尊贵荣耀，是神的仆人，是教会的一个使者，是带领各教会的。但今天呢，多么卑微，被称为一个囚犯，被人押送，也可能是带着锁链，总而言之是没有自由，哪怕上了船也是没有自由，这么一个人。但是他甘心乐意做一个囚犯往前行。我相信保罗这一天非常的快乐，没那么再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他经过了千难万险，经过了多少的苦难，终于神的旨意能够通行，今天他能够驶向罗马，他心里多么快乐，多么的安慰啊！他心里真说不出来的感恩。虽然作为一个囚犯，这个滋味不好受，你上船也不能够到处这个去什么样观赏美景，或者是去享受享受，也不可能。你是个囚犯，你被押送啊！结果就这样的上了船了啊！有一个百夫长来看管他们。第二点，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于是就开行了。这个船的名字就叫亚大米田这么一只船，而且呢也很慢，你看看沿着亚细亚一带的海边走，有沿岸都得停了，沿岸这么往前走是很慢的，它不是驶向大海。于是我们就上了船了。下面就告诉我们，和保罗同行的人，这是神给他安排，在苦难中有同工与他一同行，在苦难中有一些个同工能够和他一同受苦，一同这个走到了向罗马驶去。有谁呢？马其顿人，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的亚里达古，这个人我们知道和保罗同坐监，也同受苦在罗马书十六章提到和保罗是一同受苦的。和我们这个，我们还有谁？还有路加，因为这本书就是路加所写，所以这章就开始讲了我们包括谁呀？包括路加一同。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至少有亚里达古、有路加和保罗，那都是一同往前行。第二天就到了西顿，我们知道西顿也是个沿海的一个港口。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那一定是到西顿这个船就停下来了，或者是卸货。所以呢，保罗就有个机会，还可以在西顿那里看望肢体，看望弟兄姐妹，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这一切都给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对保罗特别好，后面也讲到。所以是一个押送他的人，神确实兴起这个人来，特别的为保罗效力，为福音效力，对保罗特别的善待宽待他所以就可以。一般人哪里可以他可以上岸，他可以到西顿去看望朋友，去受他们的照应这就是一路上神给保罗的安慰，神赐福他。虽然做法是一个囚犯，但是他蒙了神的恩典，得到了宽待。下面说，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 下面就开始了，你看看刚开船没有多久就经历到风不顺。什么叫风不顺？就是说人生的道路有困难，遇见有拦阻，有不横冲不顺利的事情，这个人生当中都是难免的。你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遇见，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讲，他就能够正确对待，他就知道虽然风不顺，但是我知道我信靠你，虽然风不顺，虽然有拦阻，虽然有困难，但是你一定会把我带到目的地。我想保罗是这样的，一切属神的人不怕环境的风不顺，今天怕的是你不在神旨意中。但是对于这些个属世的人来讲，风不顺他们来讲就是什么样，就不好吧，是一个不祥的一个预兆。是贴着居比路，居比路是很大的一个岛了，就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底下就经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呢就换了一个船，为什么换船没有告诉我们呢？一定是前面一个船不顺利啊，我们再换一个吧，换一个可能会好一点吧，人总是这样啊，遇见了难处我们换一个环境啊，这里New Orleans不好，我可以到 Houston 去，或者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换了一个船，正好遇见有一只是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很好，这个船是直接要往意大利去，正是保罗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上了船。就好比是人生啊很难，但有的时候换一个环境，实际你换一个环境还是这个大海，还是在这个茫茫的大海里面，这个世界就是这个茫茫的大海，常常会有风浪，所以他们就上了这个船了。底下第七节告诉我们顺利不顺利啊，你换了一个船还是不顺利。第七节说一连多日船行得慢，船是为什么行得慢呢？因为有风浪嘛。下面说被风拦阻，所以船行得很慢，是吧？所以有些人哎呀急呀，我要做生意啊，我要快点赚钱呐，我有约会啊，但是船行得很慢，常常是不如意，不是按着你心里所打算的，我某天某日我什么时候我要到达，这不是像现在我们坐飞机这么方便，是不是？船行得很慢，拦阻很大，仅仅来到了格尼土的对面就是很慢，那就刚刚来到了这个地方，因为被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往前行。前面是背风岸是在居比路岛，现在又往前走就是格里底岛，等于现在就到了这个地方，是背着这个岛走，那就是这个岛好像把那个风给挡住了，他们就背着这个风往前行。背着风往前行，就是说人呢常常会很聪明的啊，很有拦阻吧，我就背着走好一点，稍微的好一点。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这都是格里底一带啊，因为格里底是一个大岛，那就是绕着这个地方走来走去，也不过就是没离开格里底这个地方。走的日子多了，大家看第九节，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出来了。所以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什么时候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就是在人们最危险的时候，行船危险的时候，当人们啊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遇见难处的时候，这位保罗就出来了。他怎么样呢？他出来去劝众人，说明保罗他在灵里有所看见，说明他能够什么呀，不害怕，他在危险当中他能够自己站立得住，他没有因着风浪而摇动。我们知道外面有风浪，人的心里常常也有风浪，是不是？你看不出来，哎呀外面风浪里面风浪更大，有人甚至不吃饭甚至不睡觉，有风浪啊，前途未卜，那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保罗出来劝勉他们啊，这主要的是劝这些个什么呢，这些个掌舵的人啊，一般这些个在船上啊有负责的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到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都难保。保罗已经预见这一次行船很危险，就告诉他货物这是大家最看重的，因为很多人呢、就是为了运货，把货从这里到那里做买卖做生意，又买又卖，这样为了赚钱，现在不得了，一危险来到的时候，因为性命都危险，货物受损伤也没有办法，谁也舍不得自己的货物受损伤，但是保罗这里说货物和船都要受到伤损，大遭破坏，而且连我们的性命都难保。但是 保罗说了这个话以后呢，百夫长就打断了这个话。其实保罗下面还没根本没有说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走，先停在这里。下面我们看，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根本不相信你保罗所说的话。为什么？因为保罗你是一个囚犯，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谁呀？没有人看得起。所以基督徒往往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属灵，没有什么地位，被人看得起。那你懂什么呀？所以人总是相信什么呢？在海上航行一定相信掌舵的，一定是相信船主，因为他们有经验，是吧？他们经常的、经年的都是在海上航行，所以根本不信保罗所说的话。保罗所说的话就是代表神，保罗所说的话就是主的话。但是人们，我们看世上人常常是这样，你劝他，你给他讲，他相信他自己那一套，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船主和掌舵的，就相信这世界上有经验的人，这世界上有地位的人，这世界上有什么呀，有一些个人，这个势力的人，都相信他们，而不相信保罗。底下呢又因为在这个海口过冬啊不方便，所以船上的人多半就这么说了，我们不如开船走吧。就是说和保罗的意思正好是相反，保罗的意思让他们停在这个格里底，他们不肯啊，我们在这里不方便啊，我们还是走好。其实走是冒险啊，或者呢我们能够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啊，朝东北，一面朝东南啊，腓尼基比较大了，我们上那里去啊。但是他们根本这都是自己的意思出来的，自己的凭自己的经验，常常呢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也是教训我们，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我们每一站走每一路，我们都会说，哎呀这个城很大，靠得住，我就跑这里来吧啊，或者我就到那里来吧。所以你看十三节，当他们起行的时候，哎真的环境很好嘛，微微起了南风，所以他们得意起来了。那表示说有什么危险呢、啊、你这个保罗在乱讲。所以当我们说世界危险，主快再来，这世界没有平安，许多人都不信的，都不相信的。保罗这说这个话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主的预言也是这样，这末日要来到，这个船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危险的，因为主来之前一切的预言都要应验，是吧？一切世上的货物钱财都靠不住，但是人都不信呐、啊，因为人都是迷信自己有钱有势有地位，我有美好的前途，哪里去信你这话呢？而且正好环境很好嘛，那现在你看看美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嘛，所以微微起了南风，是吧？人以为得意，结果就起锚，就贴近了格里底，就往前行了。但是刚刚往前行十四节，不料这个什么风浪就来到，而且这个风还不是一般的风。所以当人最得意的时候，以为很好的说，如果你不在主里面，如果你今天充满了罪恶，如果你今天不听主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苦难，就是灾难，就是不料的事情。十四点不多几时，你看看得意还没有底，没有多少时候呢、啊、所以我们呢就是看着电视啊，看见这些个国家的领袖啊，这样的哎呦很夸耀啊，我们都为他害怕、啊、面前我们这几十年之内，我们要大大的发达，我们要大大的兴旺。你说的是很好，是吧？你根据你的经济、你的专家、你的预测，但是人千测万测不如神一测，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人你不在神的里面，你犯罪作恶，你不谦卑悔改，哪里有真的平安呢？所以下面就是不多解释，狂风从岛上就扑下来了，那你没有办法躲避啊！这个风名叫尤拉格罗。就是九月份我们遇见的风就是这个名字，是吧？叫尤拉格罗大风，这个风是很厉害的风，也叫飓风，是不是？大风来到，船就被风抓住，这船你都不由己了，是吧？这个而且敌不住风，你是掌船的，你是船主，这个时候都失去了效用了，被风抓住了，而且呢，我们就任风刮去。任风刮去什么意思？只好听天由命了，是吧？自己不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前途。你说我要到这里到那里，你现在船，你现在风浪来了，你这个船马上就是在危险当中。这个危险说明什么？人的生命都遇见了危险，因为这个风可以一下子把你船整个打烂，而且也能够把你人卷走， 生命都在危险当中，所以他们就贴着一个小岛的背方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把小船也把它收上来。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恐怕在塞尔底沙滩搁了浅，又怕风浪，又怕搁浅。搁浅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个船因为由不得自己了，你掌管不住了，所以这船呢就会碰到沙滩的地方，结果就搁了浅，这个船也不能往前行了。搁了浅就是船这个已经离开了海岸了，已经跑到了这个沙滩的地方，所以结果呢，他们就落下篷来。这又是一个方法，人总是用尽人的办法来什么，来勉强的支持，使这个船呢能够保得住。最后一招是什么呢？落下篷来，就是扬起帆的意思，落下篷来，然后就任船飘去。现在你不能够掌舵，你也不能管理你自己的方向，你只好任船飘去。所以许多人呢，到了他命运的一个关键时刻，他就说呢，得了，听天由命吧，我没有办法了。就是这样，随着风来摆布，随着风来摇动，随着风去飘去。人生不就是这样吗？飘来飘去，什么是方向？自己都不知道。飞机十八节说，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货物都抛在海里。逼得太急了，因为船一定是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们知道船太重就更容易翻，所以呢就把这个船上的货物抛下来。这个货物谁舍得抛啊？这个值多少多少多少钱呢？这个货物就是金钱，这个货物就是他们的命一样，这个货物就是他们的事业，但是只好扔了，把它抛掉而且到了第三天呢，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也都抛弃了这些个都是这个使得船能够维持的这些所有的用具，这都是很重要的东西，也都抛掉了。因为器具都是铁的钢的，都是很沉的东西嘛，也把它扔掉了。那目的什么呀？就是保命吧。我想这个时候人人都是在什么呀，惊心害怕，不知道这个朝不保夕一样，不知道等一会儿如何，是吧？而且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我们知道风浪和这个星辰太阳都有关系的月亮星辰和这个海浪这个潮汐临到的时候，它彼此都有一些反应的。所以结果怎么样狂风大浪吹逼，日头连什么星辰都不放光。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讲到，主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日头不放光，月亮也眼都发红了，不见光了，这就是主来之前的一种预兆。这世界就在动荡当中，国与国，民与民，没有真的平安。狂风大浪代表苦难，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耶稣的那个橄榄山的预言就讲到，多处必有饥荒，有地震，国与国要打仗，这国攻打那国，是不是还有饥荒，还有地震，还有瘟疫都要来到。所以这就代表狂风大浪催逼着他们怎么样，我们得救的指望就绝了。这个时候人们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保罗要到罗马去，这个不是危险吗？按人看保罗罗马都到不了了，那到不了的话，说明上帝的旨意就落了空了，会不会呢？不会的。我想这里撒旦也有很大的拦阻，这个狂风大浪也代表魔鬼的拦阻。你要到罗马，我让你半道就葬身在海中，那你去罗马，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最好是让你保罗去不了罗马，让你不能够到罗马，让神的旨意也不能够通行也不能够让你去传福音，还要送，还要怎么样去关心别人。这是魔鬼的诡计，但是神呢，神有大能。所以下面一段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个狂风大浪当中，他多么的安详，他多么的刚强，他多么的安息。众人都在在绝望当中，在痛苦当中，在挣扎当中，在没有平安当中，但是你看看保罗怎么样。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是保罗站起来劝慰大家，保罗现在在这个全船当中，在狂风大浪中，他好比是一个掌舵的，他好比是一个什么呀，一个带头的人一样，他在为全船的人在警醒，他自己不但不害怕，他还劝慰别人。 这个原因在哪里？那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因为有主的话领导他，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怕狂风大浪，怕的是在大浪狂风当中没有主的同在，没有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一个什么呀啊，一个得救的一个指望。所以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你想想这么危险，谁还吃得下饭呢？饭都不吃了，危险，大概是觉也睡不着。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可见的保罗的意思就告诉他们，前面有危险，你们不要离开格里底。他们大家什么意思啊？总是快点走，着急要离开，不听保罗的话。好了，现在你不听保罗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就遇见危险。那这也是常常世上人也是这样，我们常常也会的。你别看我们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神仆人的话，主的话也不听，靠自己努力，我可以到这里，我可以做这事，我可以做那事。但是如果你不在主的旨意当中，那你结果就是不顺利，结果就是不顺利，是吧？所以保罗说，你们本该听我的话呀，你不要离开格里底就好了，免得遭这样的伤损和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放心。你看看，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人最需要的什么？就是那个里面深处的那个平安，能够放下心。但是说明他们当时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放下心来，除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以外，我看看个个都是惊心害怕，惊慌失措，好像魂都掉了一样，哪里会放心呢？保罗说，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落，唯独失上这船。那保罗说的话多么肯定，因为人人都怕死。你别看有的人很英雄啊，很了不起，但实际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怕死啊，是不是啊？所以饭都吃不下去。所以保罗说，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都不失落。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讲这个话呢？他有什么把握？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夜间在我旁边说了，神向他显现。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使徒行传，保罗这个第四次的游行不到出来多么危险，神一次两次的向他显现，禁锢他。在二十三章，神向他显现，说什么呀？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还要到罗马为我做见证。现在呢，你看看神怎么说。我们大家再一次念一下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一同念。保罗，不要害怕，你毕竟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我们看这两节圣经，就看见保罗对全船的人，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啊，这个能够给他们有信心，使他们能够转危为安。所以这是神对保罗说的话，保罗把这话告诉大家。因为神对我说呢，你放心，你怎样怎么样，你放心，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那该撒皇帝嘛，就是在罗马了，在意大利了。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和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我想呢，保罗真是啊，蛮有平安，主的话领导他，他刚强壮胆，所以他今天能够安慰别人。所以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拿什么安慰人？你怎么劝呢？劝了半天没有用啊。人家说你也在危险里，你还劝我呢？大家都快死了，大家都快要被这个狂风大浪给吞吃了，要葬身在海底，怎么可能活呢？但是保罗这样的安慰，保罗有神的话领导，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主的话充满，有神的话不断领导。说明保罗在船上为自己警醒，也为全船的人警醒，也说明保罗是不住的在为自己祷告，也为别人祷告。主啊，你跟我一直要到罗马的，你的旨意一定要通行啊，不能让你的旨意半途作废，是啊，不能够成就。所以保罗是祷告，所以夜间神对他说话，昨天夜里主就站在我的旁边，所以你看给保罗多么大的鼓励。所以他说，你们放心啊，我信他，神怎么样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和人的话区别在哪里，人的话说了没有用，是不是？因为你根本也不清楚，你说了很多大话，结果不能成就。但是神的话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出于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雨雪从天而降， 必不突然返回。是啊，这是圣经告诉我，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放心，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怎样成就。那所以到21节、26节为止，只是我们不要撞在一个岛上。那也就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心疼这个船，这个船也代表每个人他的自己的那一个什么工作、享受、事业这个环境，还他的工作侍奉的这个工作的条件吧。啊，你们这些个都要放弃，只是能够保住你们的命啊，不要留恋这只船啊。所以我们要不要撞在一个岛上，就是船要毁掉，船虽然毁掉，要撞在岛上，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了啊，全船的人我都要给你，你同船的人我都要赐给你，就是说船上的人一个都不失落。好，下面我们看第二段，27节到末了，这一段就是主话成全，难中救人，不但是难中蒙救，而且保罗在难中，主借着他就是主自己的话，结果呢，全船的人都脱离了危险。啊，我们看一下27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其实水手是以为，因为也看不清楚嘛，啊，简直在日头这个夜间嘛，月亮星宿也不发光，所以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他们就探题，结果呢，探深浅，探到12丈，12丈很深呐，再往前走还有9丈，所以他们怎么样？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到天亮，这都是他们采取的措施了，是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些水手啊想逃命，为什么水手想逃命呢？因为他们有小船呢，我们知道大船上都有救生船，叫小船，这些小船是有限的，就几个嘛，所以水手呢，他们有优先条件，所以他们说我们干脆趁着危险的时候，我们一个个的把什么，把这个小船放在海底，我们就逃了，想是这样的，啊，异想天开，想逃掉，所以他们就假装的要什么呀？要假作的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实际并不是要抛锚，而是要逃。可是你看被谁看见了？保罗，看看保罗的眼睛多么清楚。他说什么？他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了：“这些人，就指这些水手，如果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不要逃。这个逃的意思，就用自己的办法想逃生啊，想脱离苦难。其实也没用。保罗这个话还是对的，而且也是救了他们。你想想，在监管你自己逃，小船更要翻了。你以为能够得救，实际更不能得救。”所以保罗的意思告诉他们，就是告诉百夫长，就不容许他们这样做。于是兵丁就砍断了小船的这个绳子，那就是让他们没有希望，把这条自己的道路要断绝啊，不让他们逃。我们常常也会的，为什么？你还会用水，有的人呢，你看看水手嘛，都是有水性的啊，会什么？会游泳啊，你还有个小船，还想靠自己的办法，所以现在要什么？要砍断小船的绳子。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办法挣扎，小船的绳子也把它砍断，由它飘去，就不要放弃这些小船。天将亮的时候，保罗又劝众人了。所以你看这张圣经，保罗一次两次，是第三次出来说话啊。所以保罗真是他多么的关心这些人，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14天都没有吃饭了，14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饿了，所以你看看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但是保罗现在劝他们，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系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伤。所以保罗安慰他们，这是最实际的，劝他们吃饭。那么保罗自己呢，说的话，拿饼在众人面前谢了神，就掰开吃，亲自吃，意思说你看我都不怕，你们也不要怕啊。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你不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岸，你不是饿坏了吗？你饿晕了，你上岸都没有力量，你都饿昏了，你都倒下来了。所以保罗劝他们吃饭。所以我们看见作为一个主的仆人，多么的体贴，多么入微，多么关心，是不是？想到各个方面，不但劝他们放心，你不吃饭也不行，是不是？还要吃饭，那么一个个才健壮起来。当然了，要把主的话也要当作食物吃下去，你才有力量，但是你也要吃饭，要吃饭啊。所以一个人能吃饭，就说明他能够放心了，假如他不放心，吃也吃不下去。所以多少我看，虽然可能有些人不能完全相信，多少也相信，哎呀， 这一个人倒是说话对，我们要听他的话啊。在危险当中，在千钧一发，在简直的绝望当中，保罗出来，保罗这样的安慰，保罗这样的帮助，保罗这样的坚固他们。所以我们看看人，世上的人需要什么。当他有钱有地位，当他一切都得意的时候，当微微起了难声的时候，保罗的话没有人听。现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当他最得意的时候，事业好，又得了学位，又买了房子，又有娶了妻子，又是样样顺利，去你的吧，他不听你的话。但是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他说话，这个时候你神的仆人，你今天基督徒讲话他就要听了。所以神常常是我们通过这一章圣经，我们看看神就是借着苦难来救拔人，来救拔人啊。所以这个航大海航行就表明人生的一切遭遇啊。所以保罗也在这个苦难中，但是他却有平安，而且还能够安慰别人。底下我们看37节，我们在船上的一共276个人，相当多呀，这么多人，你看看都得救了，后来是不是他们吃饱了，就告诉你人很多，而且货物也多，还有粮食，所以吃饱了以后呢，就把船上的麦子都抛在海里了，那麦子也不要了，这个麦子也不是能吃的，我可见呢，这是他们在运粮，是不是要运粮食，从这个城要到那个城市去，现在麦子也不要了，抛在海里，为了叫船轻省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有一个海湾有岸可登，所以他们就商量啊，把船给拢进去啊，要登岸的意思。于是就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啊，本来他们一直是抛锚的光景，现在拿着绳索砍掉啊，这个锚也抛弃，那么他们就要往前行。但是遇见凉水加流的地方，把船就搁了浅，所以还是有难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船啊，每一步都不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和计划，是不是？你没想到吧？他们说我们往前行啊，结果还是不能行，结果怎么又搁了浅？船头胶就不动，那么船尾被浪猛力冲坏，这个船就没不能用了，船就坏了。船坏了以后，那人只好起来就要赶紧上岸，但是这个船跟岸当中还有水，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个时候还没有靠岸，也靠不了岸，只不过是搁了浅，搁了浅就船不能动了，又不能动，船头又胶住不能动，船尾又破坏了，猛力撞了一下也坏了。所以正如同保罗所说的，这个船撞了一个岛坏了，那结果怎么办呢？下面我们看兵丁害怕起来了。所以除了百夫长还有好些兵丁呢，百夫长都是管100人的，是不是？好些兵丁都在船上，因为他们要押送犯人嘛。所以兵丁一看不得了，是不是？现在呢，大家你也要浮水，他也浮水，许多人都跑掉，他们唯恐囚犯丢了，囚犯跑掉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他们要到时候要交代呀，是不是？所以唯恐怎么样，囚犯跑掉，所以呢，就有意要把囚犯杀掉。你看看，有这个意思出来。但是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任意而行。所以这又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在危险当中又一次蒙救。不但说这个船整个的航行当中是千难万险啊，终于快到达岸上，现在呢这个兵丁又要杀囚犯，但是百夫长不许，救了保罗。这不是神借着百夫长在救保罗吗？那不然的话保罗又要被杀，保罗也是其中的一个囚犯，所以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啊，其余的人呢，不会浮水的一定也很多了，有老年人，有孩子，有妇人，结果怎么就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的东西上了岸，这样众人就都得了救，上了岸。所以你看保罗所说的话也就是神的话啊，你只要信靠主的话语就能够都得了救，船是坏了但是没有一个失落，都得了救，表明276个人个个都得救，个个都转危为安，过个个都脱了险啊。所以这张圣经啊，实在是给我们，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啊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要去拯救人，要像保罗一样为主传福音，在人最需要的时候，在人最痛苦的时候，这个有拉哥罗大风就代表大灾大难啊，最近又是洪都拉斯又是哥伦比亚，是不是都遇见了大难，是不是？在最困苦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基督徒要站起来，那我们用主的话去安慰人，去帮助人，叫人能够得救，叫人能够信靠主的话，不要再靠自己的办法。
在这张圣经也看到那些个什么水手啊，那些个什么呀，那些个这个有经验的人呐、啊，那些个掌舵的船长啊，他们都依靠自己的办法，但是他们弄来弄去也没有用，凭自己的办法挣扎行驶，结果都是什么，都是大失所望，都是进入绝望当中。所以只有主的话是我们引路的一个方向，主的话才能够救人，能够在苦难中能够脱险。所以在这场圣经可以说保罗是乘风破浪前行，在苦难中结果能够脱险，自己蒙恩而且救了别人啊，所以实在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不怕苦难啊，有主的同在，只要你祷告，只要你与主亲近，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啊。所以保罗经过这样的难处，他终于怎么样能够到达，所以当然还没有完全到达，后来就到了一个岛，到一个岛以后28章就讲了，在一个岛上保罗还为主做见证，还有美好的见证啊。但是呢这一个船航行的这一段就是27章已经过来了啊，在这章圣经当中我们看看多么危险，但是神的旨意啊，在保罗身上终究要通能够通行啊，使他在危险当中还是看见神的拯救，看见神的手啊，神的赐福，而且神在夜间站在他旁边安慰他坚固他，神的话临到他啊。所以求主给我们在苦难中，让我们最宝贝的是主的话，让我们心中有主的话，有主的同在，你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